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有个叫汤米的小男孩，很想参加学校话剧的演出。尽管他私下做了一些练习，但是他并不是很有演戏的天分。他妈妈很担心，如果他没有入选，会非常的难过。所以学校要宣布表演者名单的那一天，他妈妈很早就等在学校门口，以便他一放学走出校门，就可以迎上前去安慰他。结果出乎意料的，汤米从校门出来冲向他的时候，满脸都是兴奋的光彩。他大声地说，妈妈妈妈，我被选出来拍手和喝彩。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我们是不是都能够跟这个小男孩汤米一样，用这么乐观的态度来接受挫折呢？著名的基督徒作家 Chuck Swindoll 曾经说过这样的一段话，他说，我活得越久，越能够体会态度对生活的影响。我们不能改变自己的过去，不能改变一些人的某种行为，我们不能改变一些必然发生的事，唯一在我们掌握之中的就是我们的态度。是啊，牛奶洒了，我们可以懊恼没有东西喝，也可以庆幸好在杯子没破。孩子考坏了，我们可以大发雷霆，也可以高兴借着考试看到了他的弱点。生病了，不能上班上课，正好休息休息，重新调整步伐，再次出发。几乎在每一件事情上都可以有正反两种态度，采取正面积极的态度，让我们迅速跨过挫折，以愉快平和的心情迎向生活。使徒保罗是我们大家的好榜样，他说，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我知道怎么样过贫困的生活，也知道怎么样过富裕的生活，随时随地饱足好，饥饿也好，丰富好，缺乏也好，我都知足。靠神所赐给他的力量，保罗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适应，并且保有一颗喜乐的心，即使在他因为传福音被关在监牢里，他还是很喜乐。这是在于他面对生活所采取的态度。听众朋友，您是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您的人生呢？在人生舞台上，当您不幸落选，不能扮演您一心向往的角色，您可不可以和那位小男孩一样，在旁边为别人高兴喝彩，扮演好另一种临在您身上的角色呢？您觉得保罗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够知足的人生态度是不是可取呢？希望您来信跟我谈一谈。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我们的脑子总在动着，连睡觉的时候也不例外，所以念头呢是一个接一个，如果不好好的加以管理，我们的思想就会越轨。听众朋友，您有同感吗？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跟您谈的主题是我们都在想些什么。如果我们希望自己的念头是好的， 是能够服务别人的，那么您我首先需要确定自己的人生目标，因为好的人生目标才能引导出好的思想。如果您我没有目标，我们的思想势必四处游荡，还有可能遭到有害的影响。我们最好常常停下来，确认一下自己想的事情是否值得。如果不好，不值得，我们要赶紧把思绪引导至那些能够改善我们或者帮助别人的具体的事物上面去。可以选择几件好事去想，去做，但是不要过多。我哥哥和我相当不一样，他比较像父亲，做事专一。他成为医生之后，十分用心，医术高明，给别人带来很多帮助。我常常为他的成就自豪。我比较像母亲，兴趣广泛，虽然我也帮助人，但是如果我更加专注目标，坚持到底，或许成就不仅于此。因此，许多事情我只能给别人粗浅的见解。最近，妻子与我参加了一个退休人员的午餐会，聆听一位心脏专科大夫的演讲。他说，我们的生活方式比医疗药品更重要。医生常常谈的是如何治病，哪个药最有效。我很少听医生谈到如何照顾身体和预防生病的生活方式。这位医生说，不论什么年龄，多运动。他最喜欢建议的运动是水中体操和走路。此外，不要抽烟喝酒，食物的养分要均衡，同时要摄取某些个特定的维生素，常常保持愉快的心情。医生更郑重地指明，我们的脑子想些什么跟您我的健康有密切关系。他建议要想得正，想得乐观，想得积极，这比所有的药方和万灵丹都有用，还能确保长寿与幸福。听众朋友，您都在想些什么呢？请把医生的建议记下来，要想得正，想得乐观，想得积极，这实在太重要了。我唯一的补充是，要常常因为自己得到的祝福感恩。我是好爷爷，谢谢您的收听。
我演讲时常常将主题集中在上帝是如何帮助让我利用轮椅来快快成长的。我并不是想要美化苦难，只不过是要自夸一下我的痛苦，那也就是我的残疾，这样人们就可以从我的微笑里看到耶稣，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我记得有一次在中西部某地演讲，演讲结束时，一位女士向我走来并说道，琼妮，我明白你所说的意思，我相信轮椅帮助了你的成长，可是当你知道有那么一天在天堂里，你就会又变得正常，像我们大家一样能够站立，对你来说将会是一个莫大的喜悦啊。哎，我明白他的意思，但没有对他的评论感到生气， 只是为他犯了《萨摩尔记上》16章中所描述的错误而感到一丝悲哀。在这个章节里，上帝告诉我们不要看重人的外表或身高。人看重外表，可神看重的是内心。对不起，可是那位女士正是那样做，她忽视了我所说的内心，而只关注我的外表，我的坐在这个轮椅里的外表。她推断我不知何故还妒忌她，并想当然地认为我渴望要跟她一样拥有，如她所说的正常。对这位亲爱的女士来说，正常就意味着有一个功能健全的身体。那不是上帝的正常观，上帝不看重外表。他在哥林多后书4章的其他部分要我们改变想法，让我们不要关注看得见的东西，而要关注所看不见的东西，因为看得见的东西是暂时的，而看不见的却是永恒的。神在乎我们生活中所看不见的东西，如信念和信赖、坚定不移、忍耐、敏感、良善和克制。当我们表现出持久和长久的忍耐，定睛在我们信仰的创造者和终结者耶稣身上，关注在看不见的东西和天上的荣耀时，在神的眼里，我们就是正常的。这才是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无论你站起来是5尺7寸高，或者坐下是4尺3寸矮，无论你因行走过度患了静脉曲张，或是像我一样因为长期坐立而肌肉萎缩，无论你能参加马拉松跑步或平躺在床上，你都可以过上这种基督徒的生活。我不需要将来变得正常，我现在已经是正常的了。你也如此。如果你按照哥林多后书4章说的去做，把眼睛注视在永恒的重要事情上，我希望你今天就这样。朋友啊，不要被此时此地的外貌所吸引，读一读上帝的见解，定睛在耶稣身上，注重内心，关注在看不见的永恒。这对基督徒来说是应该做的正常之事。
听众朋友，今天为你介绍的英文单字是美国人时常用的。这个字是 taste, T-A-S-T-E。如果查字典 ,taste 这个字翻成中文有几个不同的意思。taste 常常是味道的意思。比方 ,all desserts taste sweet, 所有的点心都是甜的。All desserts taste sweet. All desserts taste sweet. Taste 又是滋味或口味的意思。譬如 ,That novel was not at all to my taste. 那小说不合我的口味。That novel was not at all to my taste. That novel was not at all to my taste. Taste 不只是味道、滋味或口味的意思。比方说 ,Their house was furnished with excellent taste. 他们的房子布置得很有品味。Their house was furnished with excellent taste.Their house was furnished with excellent taste. 最后，身为基督徒的我，希望您能尝一尝神恩典的滋味。I want you to taste the grace of God. 请尝尝 神恩典的滋味。Please taste the grace of God. Please taste the grace of God. 今天跟您练习 taste 这个英文单字的几个不同的用法。我们再一次练习吧。All desserts taste sweet. 点心都是甜的。That novel was not at all to my taste. 那个小说不合我的口味。Their house is furnished with excellent taste. 他们的房子布置得很有品味。Please taste the grace of God. 请尝尝神恩典的滋味。Taste 是一个很实用的英文单字，我希望您常常用 taste 这个字。现在请跟着我说吧， taste。
My son, stop and listen. Guard my teachings as the apple of your eye. Bind them on your finger. Write them down on the tablet of your heart, your heart. Write them down on the tablet of your heart. There's a path. Take it down the street to a house where deceit waits at twilight, all dressed up, bold and loud. And she says, do you know I've been looking for you? You're the one, only one I have found. Will you come go with me till the moon is full? Let the darkness fill our eyes. My son, stop and listen. Guard my teachings as the apple of your eye. Bind them on your finger. Write them down on the tablet of your heart. Write them down on the tablet of your heart. With sweet words so persuasive, she will lead you astray. Like an ox to the slaughter, awful cost to be paid. So my son, pay attention to what I say. Let your heart never turn to her ways. For her house is a highway to the grave, and her paths lead down to death. My son, stop and listen. Guard my teachings as the apple of your eye. Bind them on your finger. Write them down on the tablet of your heart. Write them down on the tablet of your heart. My son, stop and listen. Guard my teachings as the apple of your eye. Bind them on your finger. Write them down tablet of your heart. Write them down on the tablet of your heart.
木匠的儿子。
耶稣在拿撒勒长大成人的阶段并没有什么神奇之处，唯一跟别人不同的是他从不犯任何罪。当地青年太坏，坏得远近闻名，只是耶稣不参加他们，他安心在约瑟殿内做木工，有空的时候就默想、 祷告、看圣经。玛利亚，听说你儿子耶稣回来看你了。
是啊，他几个月没有回来了，他不在家我很不习惯。
近来街上跟店家的人常常在谈论他。
哦，
大伙儿说啊，他吸引几千人听他讲道。更奇怪的是，人家说他能行神迹，叫瞎子看见，聋子听见，麻风洁净，还赶鬼等等。是真的吗？
不错啊，我只见过他几次神迹，在加拿一个亲戚的婚宴上，酒用光了，他把六大缸水变成最好而新鲜的葡萄酒。
哦，哎呀，我巴不得他医好拿撒勒一切的病人。这是咱们家乡啊，是吧？
我刚路过，听到你们在谈论耶稣，说他会行神迹。说起耶稣啊，我们一家人都忘不了他。他从小呢就是个善良的孩子，从不嫌弃我们这些穷人家，还常到我们家来给我那瘸腿的女儿讲圣经故事呢。我说玛丽亚，我想你大概不知道，他以前有的时候啊会把你给他吃的点心包起来带到我家来给我的孩子吃呢。
现在啊他大概还在你家呢，他刚才说要去看你的女儿。
哦，那我要马上回去了。
我要回家了。请问耶稣明天去圣殿礼拜吗？
一定会，那是他向来的习惯。
哎，小弟女儿，你会走路了。
爸爸，耶稣刚才拉我的手叫我站起来，我一站起来腿就好了耶。
啊，感谢上帝，耶稣啊，也感谢你，我信你这大卫的子孙是基督。
叫你女儿痊愈的是信心，但是可别告诉别人这件事，只因为本地乡亲的不信，我不能在此多行神迹了。
那个安息日，人们因为听说耶稣回来了，拿撒勒会堂里就挤满了礼拜的人。耶稣同家人到达的时候，大家全看着他，他一坐下，礼拜负责人就来找他。
哦，耶稣，我们欢迎你回来了，今天请你念经文好吗？
好的。
哦，这是先知以赛亚的经卷。
耶稣展开经卷，找到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地方，接着就以权威的口吻念道：
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阿们，
医好伤心的人，
阿们，
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
阿们，
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
阿们，
报告上帝悦纳人的喜年，
阿们。
耶稣接着解释上述的经文和弥赛亚要从事的工作，会众听的时候全都受到了圣灵感动，口呼阿们。耶稣又把经卷还给负责人坐下，大家仍然是望着他。
阿们，愿上帝快叫弥赛亚来临。
这个念经文的人从哪里得来这些宝贵话呀？
他说话那么有权威和力量，他不是木匠的儿子吗？
耶稣又站起来很严肃说，
今天此时此地这经文就应验在你们耳中和你们眼前了。
耶稣坐下，当听众开始了解到他的话含义的时候，就大大的惊动了。
哎， 兄弟们，你们了解他话的意思吗？他说自己是受膏的弥赛亚耶。
对，他加州那个我字，说主的灵在我身上，他膏我，叫我传福音，差遣我。
那我们不成了被掳的、瞎眼的、贫穷的、受压制的了吗？他以为自己是谁呀？
他还不是约瑟和玛利亚的儿子。我们全知道他家孩子的名字，我们都看着他长大的。
你们必会对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的家乡里。
他怎么会猜透我心中的话？
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
这话是真的吗？
是真的啊！
我对你们说实话，在以利亚那个时候，天闭塞了3年6个月，全地有大饥荒。那个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上帝没有派以利亚往这些寡妇那里去，只派他到一个外国寡妇那里去。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其中除了叙利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
他真丢脸呢，他是个亲外邦分子。
暴民怒气冲冲拥向耶稣，不止把他推出会堂，还推出了城外去。
让我们走下去，跪下双眼许摔下去，
他亵渎上帝，该死！我们这样做是爱国的，
对对对，
来呀，
来来，把他推下去，推下去，推下去，推下去。
他们正要把我的儿子推下山崖摔死了。上主啊，可别叫这事临到这个好人我儿身上。上主啊，你曾应许说，人的愤怒要成全你的荣美，人的愚怒你要禁止。
哎呀，玛利亚，你留在家中，可别出去，我去为你打听打听。
多谢你的好心，这事太可怕了。
暴民推拉耶稣上山，有人拿石头要打他，另外一些人要推他下山崖。忽然他不见了。
玛利亚，玛利亚，外边一切呀、太平无事了。
你说他没有被
突然呢、就不见人了，也没有人知道他哪里去了。
一天又一天，重复着相似的日子，没有惊天动地的成就，没有万众瞩目的光环，没有改变世界的壮举，这样的生活有价值吗？我想，这是无数人在心里都问过自己的问题。我们这个时代，价值的定义直白的可怕。成功学告诉你，不成功的人生就是失败。社交媒体告诉你，不精彩的生活就不配被看见。消费主义告诉你，不拥有更多就是匮乏，甚至连教育系统也在告诉你，不是第一名就是不够好。在这种价值观下，平庸成了一种罪，平凡是一种失败，普通是一种悲哀。于是，无数人在平凡的日常里，活得像一个躲在角落的配角。
总在等待那个转折点，总在期盼那个高光时刻，总觉得真正的生活还没有开始。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上班下班，买菜做饭，接送孩子，照顾父母，周末可能陪家人吃顿饭，偶尔和朋友聚一聚，假期出去走走，房贷车贷各种开销，日子紧巴巴但也过得去，有烦恼也有快乐，有遗憾也有满足。这不是失败的人生模板，而是绝大多数人的真实生活。而平凡人生的价值就隐藏在这些生活的琐碎里，这些价值不会上新闻，不会写成传记，不会被刻在纪念碑上，但他们真实的日复一日的在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撑起了这个世界。我们翻开圣经来看一看，耶稣30岁之前在做什么？他是一个木匠，是拿撒勒那个小村庄里一个普通的木匠，做门窗、打犁头、修桌椅，没有人认识他，没有人记录他，没有人觉得这个木匠有什么特别。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30年，如果以今天的标准来判定，不非凡就是失败，那这30年算什么？浪费？还是平凡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耶稣道成肉身，没有显赫的出身，而是卑微的降生在马槽，没有成为凯撒，而是成为木匠。这个选择本身就是对平凡的人生最有力的肯定。平凡不是失败，平凡是神选择的来到人间的方式。平凡最直接的反义词是非凡，但最深刻的反义词可能是神圣，因为平凡本身就可以是神圣的居所。
今天受邀请去拜访一个家庭，去之前我就被告知，做好心理准备，这个家庭很贫穷。我想什么贫穷的家庭？我没见过，我就是从贫穷的家庭里长大的。而且这么多年拜访的很多人去之前都说家里比较简陋，而实际去到之后，往往都是豪华的房子，有的甚至是别墅，令我羡慕不已，甚至让我心里嘀咕，主啊，这些口中喊穷的人都是低调的隐形富豪，如此蒙福，也请您祝福我啊。整个路程3个多小时，一路上我们按着导航进了城市，走过繁华路段，进入到偏僻的郊区，最后进到一个废弃的豆腐厂，里面真是荒凉。这次我相信拜访的家庭真的不容易了，这个家庭热情地迎接我们，把我们引进家的时候，家里有一张非常破旧的沙发，一张大床，棉絮都是破的，还黑黑脏脏的。家里没有衣柜，就在墙上拉了一根铁线，所有的衣服就都挂在上面。水泥地板有的地方已经破烂，露出了下面的泥土。一位姐妹看到这幅场景，我注意到她眼眶红红的，悄悄地到外面流起了眼泪。这对夫妻开始忙碌着给我们做饭，看得出来仪式上午早早的就烧好了。在炒各样菜的时候，他们8岁左右的孩子乖乖的在扫地摆桌子。爸爸说道，宝贝，跟爸爸尝2勺猪油来。孩子动作麻利的把床底下的一个瓦罐拉了出来，用勺子尝了2大勺炼好的猪油给爸爸。整个过程妻子忙着给丈夫打下手， 剪叉、洗叉、切叉。孩子忙着把炒好的叉端到桌子上，把碗筷放好，场面很是温馨。吃饭的时候，更令我动容的是，有一盘烤鸭，他们家的孩子硬是没有夹鸭腿吃，那可是孩子的最爱呀。当我把鸭腿夹给他的时候，他说：“叔叔，你们吃。”这种懂事，让我们心疼和舍不得他，硬是要他吃。吃完饭，聊完天，我们打算回城的时候，女主人忙着打开厨房灶台旁的一口大缸，里面满满一缸土豆，她用袋子再给我们每个人装一袋土豆。这一幕我们深深感动得不得了，要是平时我可能不会觉得这个土豆有什么好的，因为太容易得到了，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我看到了这个家庭对人最真诚的爱。他给的是土豆，但那可能是他仅有的可以作为礼物给出的东西。这时起先悄悄流泪的姐妹对我说：“我们怕是要表示一下的。”我明白姐妹的意思，我说：“我已经早就有这个意思了，但就说是给孩子的礼物，让孩子好好读书，以免给大人的时候让他们觉得不好意思。”于是我们悄悄凑了一点钱，没有当着父母和其他人的面，找到那个小女孩，把钱给了她。她一开始拒绝，我们嘱咐她一定不要拒绝这样的礼物，要好好读书。回城的途中，姐妹说：“真的没有想到有这么穷的家庭。”我说：“他们只是物质上的暂时缺乏，但是不怕，因为我看到他们夫妻恩爱，家庭和谐，且都在共同努力。他们不是包了一座山种杨梅吗？我相信因着家中有爱，他们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越来越猛。上帝的祝福。”我们为这个家庭祷告，愿神祝福这个淳朴有爱的家庭。
常常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对苏妈妈都不会陌生。苏妈妈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好朋友，给我们带来多方面的帮助，却从来不要求任何的回报。前几天我特别跟他做了一个访问，请他谈谈做母亲的心得。苏妈妈是七个孩子的母亲，如今她已经是子孙满堂。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段访问录音。有没有哪一位妇女成为您做母亲的很好的榜样？因为他的做母亲的这种榜样真的是给你带来很多的启发可以让你学习的这个一个很好的榜样，有没有这样的人？
有几个不止一个。
可不可以请您谈一谈他们？
你看我18岁他去世了，我19岁就结婚了，那个时候在美国不算很早，可能早一点点，可是不算很早。然后我们搬到另外一个州，隔壁一个教会的一个姐妹，我是我们隔壁很好的朋友，她那个人非常好，她有4个孩子，我可以看她，我也可以学习她的，她煮饭呢，她的什么样，她也很欢迎我，我可以随时都可以跑去她的家里，可以跟她谈。他大概是最重要的一个，可是还有另外几个。
在圣经里面有没有一些母亲 是你常常会去想一想他们是怎么做妈妈的。
我想到那个路德的那个婆婆，
拿俄米、
yeah, 因为圣经没有说很多他怎么做妈妈，可是可以看他跟着他的先生去一个很远的地方，带了两个儿子，儿子长大也结婚了，他的先生他两个儿子都去世了，可是他对他的媳妇很好，所以我觉得他很多事情他做的一定是很不错。
嗯，苏妈妈刚才在访问一开始的时候您就说妈妈是一个女人一生当中最重要的工作现在回想过来，您已经做曾祖母吗？
嗯哼，对对。
您七个孩子现在都已经长大了，甚至孩子都已经做祖母。您看孩子从小到现在，觉得您身为一个母亲有哪些成功或者是失败的地方？
哎呦，我应该说失败吗？
我想没有，我们就不讲失败，只讲成功。
大概没有时间讲失败的。最成功的就是他们都现在大了，都爱神。也是带领他们自己家里要顺服神，那是最成功的。最失败的
没有
就是我们
我知道宋妈妈最失败的就是你们有生七十个孩子
对了，我们结婚的时候计划生十二个孩子没有做得到。我最失败的大概就是跟他们联络时间
不够、
yeah.
哇，七个，我现在三个孩子我都觉得很困难，七个孩子哇，
我觉得最困难的是养一个孩子。我知道现在在中国很多人就有一个孩子，
为什么很困难？
因为那个孩子会得到你们全部的注意，他做坏大家都会注意这个坏事情，他做好的可爱的大家都会注意到，也会夸奖会赞美会，所以他可能那个孩子会觉得我真了不起，所以他不会觉得谦虚，不会学习谦虚。
那么怎么样能够矫正或者是避免这方面的？
你不要问我，因为我没有答一个你知道我们你提出那个谢德华，他是独一个孩子，是他、
yeah.
他是个好人哦。
德华兄请进来
对了，他很谦虚，所以我不知道应该问他妈妈他怎么带他。
各位听众朋友，您还记得曾经给过别人的礼物当中哪一份礼是最重的吗？下面边军辉博士要告诉我们，上帝给世人的礼物当中最重的一份礼是什么？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边军辉博士的讲解。
神爱世人，把自己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给使得人可以得永生。给这件事儿很奇妙，这个圣经里描述的概念不像一般的书里写的概念。你要找一本哲学的书，找一本科学的书，他就会告诉你这概念是什么，数学的书他给你这个概念，然后他不把它变成一个真正的这个你能看得见摸得着，然后你能用得着每天都可以用到的东西， 但是圣经上给的概念他都给你例子，他不是只给你一句话就完了，他给你一个故事，让你知道从里面能学到很多的很多的东西。我就想讲一个例子，这个给是怎么回事。我这个选这一段呢，也是跟我在最初的时候，在成为基督徒以前非常困惑的一个问题。这问题呢是这个，是在这圣经里面第一本书创世纪第22章，这是讲这个亚伯拉罕，这上帝让亚伯拉罕去献上他的儿子，然后亚伯拉罕要拿起这个刀呀，要杀他的儿子献给上帝，是这样的一个故事。你要是做父亲的，你只有一个儿子，你怎么想？我读到这一点我吓了一大跳，我说这个上帝难以理解，怎么可以这么试验一个父亲。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这时候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神确实是要求亚伯拉罕把他的独生的儿子，等了这么久的儿子，独生的儿子放到那个坛上，让他献给上帝。他做了，他做了。我当时读到这里面，我可以形容就是觉得非常的非常的吃惊。我觉得我应该质问，就是为什么这样做？神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但是你知道，在那个时候亚伯拉罕不知道结果，但是他认识神，他知道神爱他，所以他做了。这里面有很多信的程度，但是我们再看看神是怎么做的。耶稣说他是神的独生儿子，神把他派到这个地上来，他做了什么呢？他长大成人以后开始帮助众人来传神的话，他救病人，他使死人复活，他体贴别人，跟那些受社会逼迫的人在一起，跟那些犯罪需要悔改的人在一起，他不怕当时的政治的那些有权的人对他的迫害，他跟那些最无力的人在一起，他为他们伸张正义，他为他们解除痛苦，他没有做一样犯罪的事情。人怎么办？人把他抓来说他有罪，耶稣说在法庭上他都没有争辩，他没有犯罪，情愿的被钉在十字架上。如果他真的是神的儿子，你不觉得神可以说下令说让天使来把这些人都毁灭，把耶稣从那儿救下来？当然可以，神有这样的选择，但他没有去做。所以你就比较这两个故事，你说神有没有权利去试探亚伯拉罕？神有没有权利让我们今天在这里来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他做这个事的目的实际上是为后人，使我们在后面的人，在耶稣之后的人能够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在前头意思就是说，他把自己的亲生的这个独生子献上去，让你们折磨他，让你们毁灭他。他没有说哦，你不能杀他，你不能害他，他没有像那位天使阻挡那个亚伯拉罕一样。所以这样使我这个做父亲的在读到这一节的时候，我就知道神的目的是什么。神让我们知道他如此的爱我们，他不惜给他最好的东西，你的独生子，那是最好的东西。对亚伯拉罕来说，那些牛羊都没有什么关系，但是那个独生子，那个以撒，对他是最重要的，对他是最重要的。神让人有这样的经历，使得他知道，人能知道，体会到神不惜任何代价来给人的，这就是神给我们的东西。神给我们的东西， 很了不起。你说还有什么东西比神给的东西重要？
听众朋友，上帝赐给世人的礼物当中最重的一份礼，就是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您愿意接受上帝的这一份礼吗？上帝赐下他的独生子，是为了叫一切相信耶稣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听众朋友，但愿您愿意相信耶稣，愿意接受上帝给您的这一份大礼。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The sound that saved a wretch like me. I once was lost, but now am found. Was blind, but now I see. T'was grace that taught my heart to fear, and grace my fears relieved. How precious did that grace appear the
中国有姓高的，美国有姓矮的 short。 在中国我还没有认识一位姓矮的，但是在美国我还没有认识一位姓 tall 高的。但是不管您姓什么，神爱您。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 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4.6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以及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